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Springy Podcast 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跟制作人啊 ，Brian。那回到今天的节目主题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学习相关的话题，好像还是一个蛮适合的时间，所以呢就有了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那具体呢，我们今天要聊到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喽。今天呢其实这一集又是一集非艺人播客的节目，因为我今天有请来了一个如果对于我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关系的话，那这位今天的嘉宾呢跟我是同属一个集团，尽管我现在已经从这个集团毕业了啊，但我们仍属同属一个集团，只是不同的分部。那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嘉宾，这位嘉宾不可以啊，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这位嘉宾，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人文社科的吧，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博士班博士生啊，具体什么专业？
历史
啊，历史专业，
越南历史
啊，越南历史专业的蔡宇杰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新加坡人们来台风街，大家好，我是蔡宇杰。
好的，现在咱们就可以聊了，是吧？
所以我就说你刚那个什么艺人非艺人节目哦，我直接第一个听到，我以为是你是 confi 念念。非艺人，如果你用中文讲，我听起来像这个样子。
哦、
对 ，Humphrey Gassi。
对，我刚刚其实有点用词不当啊。
也不至于啦，就是蛮有趣的，你知道？就是你讲的这一个用词，我也听得懂，但就是因为有同音字嘛，所以也显得有趣。
是的，引人这个叫遐想连篇，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语言的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在这个语言用了词，但是我却把你想成另外一个语言，然后就产生很。很多怎么讲呢，不一样的这个笑点。
但一般如果是在节目里边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方式是可以解决这些事情的，那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上字幕吗？
No 很简单，你要搞谐音梗的话扣钱。如果有通报费的话，
您这个看起来就是某个什么综艺节目的风格是吧？
是啊，大陆或者是台湾都是这样。你要敢搞谐音梗的话，扣钱。
我离综艺梗很远了。
好的，看起来你也不很综艺。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我们会两个人会以一个单人的以个人的角度。去聊一个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学外语，我们应该要学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才算够呢？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应该算很重要吗？
应该这样讲，因为一般人在学外语，大概很直接、很直观的目的就是实用性嘛。
嗯，
那实用性的话，就是譬如说，你想要学好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呢，然后你投入到工作里面，好，然后工作你在就职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有一定公司、企业主管会要求你有一定水平的这个语言能力。好，特别是如果你从事的工作跟外语或其他国家接触有相关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的外语能力就显得重要。好，所以就是很多的学外语的学生会在一定的阶段他会去考所谓的语言能力的检定考，这样代表说你考过了就代表你具有这样子水平，足以有这样的水平，然后让大家能够公认说你是有能力的在这个语言表现上面。
嗯，然后就是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对于我作为节目的编辑的话，我选这个选题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关于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蔡老师有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越南有过一段时间是停掉了所有的这个外语考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同时呢，就是去年也是一个叫我个人认为叫外语能力考试神童大爆发的 就是突然网上就会出现很多什么八岁考什么雅思七、雅思八之类的，然后媒体呢也针对这样的一些现象去做一些相关的评论，所以同时呢结合就是给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也观察近几年这个中国大陆那边本身的一些什么内卷，那个人认为这种好像是有对于内卷相关的一些什么苗头，是所以会就开始在心里面想，就是说啊，学外语就是以纯以这个外语这样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那到底是我们应该要学到什么样的水平算够呢？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这一集选集。所以承接上面这样的一个前因后果哈，我今天其实蛮想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因为如果是我聊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叫越南人越南本地人去学中文啊的一些相关的经验。不过我还蛮想听，就是想知道，就是说外国人对于学这个外语，就大致是要学到什么样的水平的一个想法，到底是怎样？那以台湾为例的话，就不知道蔡老师可以分享一下是怎样吗？
我刚刚说的，就是最直接的概念，就是说学外语为了实用工作，找工作的目标。但这是一个最直观呐，最直观的一个，
好像是最基本的，是吧？
也不是说基本，而是说也许是最广泛被人们所就是理解的一个功利性的目的，对，功利性的目的。
嗯，
那不过其实有很多人学所谓的外语或学一门语言，其实他是为了有意思、好玩、兴趣而去接触，而去学习。
嗯哼，
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野哦，就是说你如果是为了功利性的目的去学习这个语言，那大概到某个阶段，你无非就是要参与所谓的语言能力检定考试，
嗯哼，
哦、来向别人看到说你确实具有这样的能力。
嗯，
但是我说那个分野会是说，就是有的人学语言他是为了兴趣，为了有趣，为了可能他透过这个语言他可以接触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那样子的人他就不一定非得要去参加所谓的语言能力检定这样。譬如说我以我自己为例，就是说在那个越南或是台湾或国外的媒体会提到说我呢具有四种语言能力，分别是中文、英文、越南语和日文。那但我的这四种语言的能力的水平不尽相同，但因为中文是我的母语嘛，所以我用中文来表达一切事物是比较详细、比较清晰的。然后又或者是说我用中文是来那个表达，比较能够表达出我的情感之类的。不过我自己把我的中文这个语言能力，就是我不需要为此去考一个所谓的汉语水平考试来代表来证明我的一个中文能力，我不需要。
毕竟我们越南人好像也不太需要去考越南语的，
对，你不需要去踢经济，对，
就考什么越南文的语言，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越南文的水平考试。
有
吗？
像台湾我们也举办了很多的很长期的合作了。对，所以比如说我自己在申请那个越南博办的时候，我就要拿出我的那个越南语的能力的那一张经济。
我的天哪，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挺新鲜哈。
对，
因为我们是不用考。
当然，因为毕竟是母语
啊，
对吧？但是我想继续描述我自己的语言，就是说我的中文是我的母语，所以我不需要去考一张证照，考一个考试。但相对的，我的日语基本上也不会去考那个证照。虽然我大概知道我自己的水平在哪边，但是我并不会去考日语的那个检定考。理由很简单，因为日语这个语言对我而言是一个满足我兴趣而使用的一个语言。
嗯，
比如说我从小在台湾呢，就是我从小就接触到那个日文的电玩游戏
啊。
电玩游戏，
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下，在大陆或者说中文系的各位朋友可能会更 熟悉的词汇应该叫电子游戏，或者是那个手玩手游类似、
video games。
Yes, video games。
对，那从小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懂啊，但是就觉得很有趣啊，因为就是看到那个家里的亲戚在玩嘛，然后就这个懵懵懂懂之余呢，就也接触到参与到其中哦。那一直到长大，就是我高中跟大学都有学过日语，然后但是学的时间也不长，也了不起就一两年这样子。对，那当然说我现在的能力，当然我可以自己跑去日本旅游，我不需要请个翻译。
所以你是有上过那种就是类似什么日语班，有老师啊，然后或者是学过一些什么跟那个 GLPT 对吧，就是日语的那个考试相关的教材吗？
应该说就是一般就是对外日语的那些教材，譬如说 Minano Nihongo 大家的日本语、对之类的，就是有上过一些教材。对，但基本上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一些日语的语法啦，常用的一些词汇啦，大概掌握一下。那实际上我说我的日语是为了兴趣啊而接触的，所以我比较常使用的领域，譬如说动漫啊，譬如说游戏啊，然后可能带一点点日本的音乐，或者一点点日剧之类的。对，这就是我的这个语言能力，满足我能够接触、认识到这些我的目标哦。那基本上对我而言就足够。所以我学日语并不是为了工作、经商哦，寻找机会，而是说满足我自己生活当中的需求。哎，主要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这个的话，我好像也有点发言权，就是我是以一个叫越南本地人的角度，那如同大家的刚刚那个蔡老师有讲的，就是越南语应该是不用考的，对吧？这个越南语如果还要考的话，这个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越南人还是假越南人，真假难辨的这个是。好，那大家现在可能会知道我的一般大家可能会知道我的原因呢，可能会通过这个中文系相关的一些比赛啊，或者是中文圈子的时候有一些有关于中文的相关的事情，大家可能会知道我啊。但是从我整个的成长的经历来讲，学外语这件事情的话，目前我所知道的语言是有三门，中文、英语跟越南语。越南语是肯定的，毕竟是母语嘛。那我刚开始呢其实接触的是英语，也是由我妈这位非常的我在我心中非常神圣的一位的人让我去接触英语。可是现在呢我讲的最好的反而是中文。中文是一个很阴差阳错的一个过程，就是有去过中国游学过一段时间，然后现在的话也是上了中文系，然后又讲得很好。所以在我身上的话，我倒觉得就是说对于实用性来讲很少，就是以像蔡老师刚刚所讲的叫做实用性方面的目的去学一门外语，或者说兴趣。因为可能是小时候的原因，你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见说我要学这样的一门语言，然后就是为什么未来之类打算的。我觉得给一个11岁到15岁的小孩去决定这样的事情有点难，所以在我这里的话好像没有太多。然后就是说如果一定要讲跟实用性相关的，那最近的一次应该是考大学的时候，就是我成为那个国家大学的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的时候，是有用到这个外语能力证明这样的一件事情。其他的更多的我觉得是有点叫做培养吗，或者说是一个乖乖牌的基本路线，就是好像也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父母给了就用就学这个样子。
或者可以说就是你可能在未成年之前，就是你对那个语言的学习这件事情，就是某种程度上它是取决于你的家庭，或是你所能接触到的范围当中有哪一些材料。譬如说我刚刚说我的材料就是我学习日语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接触到 电玩，因为我的return 亲戚家里面都会有那些东西，那耳濡目染嘛，就是都会
熏陶，
熏陶就接触到，然后就觉得有意思，然后后来就不知不觉就这样子走上来。对，但是在那个语言的学习当中，就是但因为我现在是有那个华语教师的身份嘛，就是说，
对，
在语言的学习和教学上面，确实是有一套方法论。对，它是有一些方法让你从这个入门基础，然后一路学到比较高阶的部分。但是这个方法，我们要在这个课堂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是要取决于我们除了说市场导向又或者是说学习者本身的
客户需求算吗？
可以，你要这样讲是可以的，对，满足客户需求，
满足客户需求。
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在那个语言教学，我现在是作为那个如果是作为教师的身份来，
华语文教师吗？
是的，我们可以说就是语言教学的方法当然有很多，譬如说像台湾这边我们会比较重视我们的语言要带进文化，然后可能我们会有所谓的互动式教学，就是我们不会说就是老师说什么来学生记下来背下来，好，然后明天我要考试，对，就是如果你到过那个譬如说台湾师范大学我们有那个对外华语课就是你以一位这个外国人的身份你来到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学习华语那么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所谓的教师的教学法这件事情跟我们所想要传达给学生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其实会有很大的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们可以说取决于市场导向，因为来到台湾学习华语的大概不是为了考试
啊，不是为了考试吗？
他可能是为了留学，可能是为了来这边工作，可能是因为他想要短期在这边学习，然后后来可能学完之后他回到他的国家去，可能
是做一些来台湾留学吗？
应该说语言训练，
语言训练或者说有相关需求想要继续在台湾深造的，
对，
类似，
对，又或者说就是你的业务范围，你的工作领域
需要跟台湾打交道，
或者是需要使用中文
就跟大陆啊，或者说
对
大陆或者是香港啊，
对，
这样。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教学的对象是一群社会人士，他们大概很难接受说，来，你今天把这些100个词给我背下来，明天我要考试，大概基本上不可能用这种方法。
那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文化的话，对于假如说对于这样的一群客户的话，是有重要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会有一种目标式情境式的学习方案譬如说假设你是一位来到台湾譬如说你到台湾师范大学，你接受这个语言培训这个华语的语言培训，你可能在这里3个月6个月那所谓的目标性导向的这种学习方案，譬如说你可能在课堂上你会学习到一些譬如说台湾的美食台湾有哪一些小吃有哪一些饮食如果你去买东西你可能有一些那个词语你要记得。目标性导向，老师就可能出个作业是说，老师就可能出一个作业是说，好，你今天你可能要去一个传统市场，你要学习你要练习跟那个台湾的那个菜贩打交道，你要买菜，你要买什么菜？
那万一那个菜贩讲的是台语怎么办？
那个就会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说文化层面，因为这个很明显不一样，因为在越南，大概不论在南北各地，大概你都是用越南语嘛？
对，都是越南语。
除非你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区，
只有腔调上的不同。
是，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会说在那个华人文化当中的语言的一个特性，就是会有所谓的分隔，
对，方言，
对，方言，
而且方言的差异度，我突然觉得就是我觉得是蛮大的。
对，那老师的身份是什么？就是当同学你在实际上的生活你遇到了你实际上去买菜结果那个他跟你讲台语，他菜贩跟你讲台语，或是他讲一些你听不懂的词语，你要把这个问题带回来课堂上
跟老师，
你要提出来跟老师说，老师啊，我们在台湾学了2个月3个月的这个华语，可是为什么我出去讲他好像那个菜贩跟我讲另外一个语言我都听不懂，原来这个是文化问题因 因为华人社群大概都会有一个主要的我们说共通的这个普通话，
嗯，
同时我们会有因为地方不同会有一个所谓的方言，
比如说
对
香港或者广东或者说岭南地带吧，是粤语，然后台湾福建是闽南话跟台语，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大家有关注最近中国有上映一部这个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的话，那里边又讲的是上海话或者是吴侬软语，还可以这样讲。然后这几个方言的差异化跨度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会说，就是因为你们在那个越南大学，你们学习的是所谓的规范汉语，标准的普通话，对，但是实际上那个是一个最怎么讲呢？最通用、
最大公约数、
最大公约数的一种共通的语言、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许多的所谓的真的所谓的文化的精华，不是在这个最表象的这个功能性的语言，
或者说不仅是在这最大公约数上是有表现的。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我听到我参加过越南那个大学的一些表演，就是大学中文系的一些表演会，然后我有时候听到那个有一些你们唱的那个中文歌曲，
是，
然后你们试着想要用所谓你们认知的标准化的那个腔调去唱，这个时候我们会我作为那个中文母语者，我就觉得这个对啦，我听得懂你唱的每一句歌词啦，但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听过跟着我左手右手一起慢动作，那个 TFBOYS 是哪一首？
我知道，那个青春修炼手册。
对。然后如果你唱的是跟着我左手右手一起慢动作。就是你某种程度你已经否定了 TFBOYS 他们本身各自的出身，你知道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讲北京话的，
都不是每个我这个点是非常的有意思，是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去作为一个去过广东去过河南，就是南北向的中国是去过的，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中国人每个大陆人或都是可以讲出一嘴很流利的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或者说是普通的普通话，就是普通话。当大家就是很字正腔圆的把这些歌唱出来的时候，我都有点啊，就是有点很
感觉很莫名其妙。
就是应该说就是只知己，就是你们学到了在考试上面的那一套标准规范下的普通话、标准的汉语、但是你们没有去理解到说就是这个汉语的脉络背后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就好像你说越南也会有那个不同的那个腔调，
是的，南北腔，
对啊，那你不能说那个用西贡啦准一也不一定啊，
也不能说
汉诺准一，
用汉诺啦准一，
对啊，对，也不是这样说嘛，就是他本来你到一个地方，他会有那个地方自然风土孕育出来的那个腔调，那只是说在华人社会当中，这一个你们说幅员还幅运，
幅员
就是那个领土范围非常广大，
对，
那
你就说领土就行
啊、你的那个范围非常广大，所以每个地方会产生出没有就是没有标准化的那一个地方性的语言、或者是说饮食文化吃的东西、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尤其你参与到那个华人社会，你们学汉语的应该会了解到这一点，对，应该这样讲，如果你没有 catch 到，你没有理解到我在说什么话，代表你拥有的只有汉语语言技能，但是你对
应用的能力，
你有应用能力，你可以在如果你训练的好，这个语言技能训练好，你可以在越南找中文的工作，但是你基本上你对于中国你是不了解的，
中国或者说大中华区
OK 你是
的相关的文化积累的话还欠缺了些，算吗？
可以这样说，就是你某种程度上你少掉了一些东西，
应该叫做掌握了习但少掉了魂，
也许可以这样说，也许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 文化语言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叫做文化的载体嘛。就是说当你学习一门语言，然后你只是知其皮毛不知其魂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上面，我还蛮想延伸去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种语言的学习行为其实有点割裂？
我们还是回到说那个学习这一门外语的目的，就是说
或者说学到哪里算够这样。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各位越南学生为什么会有我刚刚说那种好像有点搞笑的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你是为了功利的目的求学的目的去学习，那很直观的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语言教学法当中，但我们说台湾现代啦，当然我们会说语言要包含文化，我们有一些任务性的方式去进行教学，那实际上在不同的语言的这个学习环境目的不同，做法不一样。譬如说早期那个美国在那个培训他们的譬如说对外的外交官，
外交培养是吗？
对，
外交官人员培养
就是美国其实他对那个派驻到外国去的这个外交官，他的语言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但是培训的时间和成本是有限的啊，要怎么样在短的时间可以快速的达到那个语言的学习的效率呢？那有一种方法就是很认那个语法性的一个导向，
句式就是我也是蛮熟悉的，就是相当于说在越南会出版，或在越南或者在很多国家都会出版的一些英语书籍，大概什么300句英句式，500句英语句式，
对一个句型，你把那个中心语抽换掉。我今天想吃面，我今天想吃饭，我今天想吃咖喱，
有点像是把语言学习的这一件事情给它抽成，有点像是拼乐高的一个形式，词汇是你的乐高片，然后就是说我这里有大概这么几个模板，然后你就把这个乐高片就是抽换掉来使用，你只要记得这个模板，然后拥有一些这个乐高片，你就可以用这个拼乐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
给学习给使用。
这是其中一个在短时间内创造语言技能学习效率的一种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它满足的目标就是我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让我的语言技能得到成长，它的目标就不是又学语言又学文化又认识台湾又认识什么地方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任务导向。
然后更上一层的话，就应该算是中文系的同学们在做的事情吗？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叫任务型的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像举个例子的话，就是句式的学习，就是记住这个句式，然后就是通过把这个替换词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加速你的这个学习语言的效率。那这个应该算是最基本的一种学习效率吗？
它还是需要经过一些设计的。我会说就是有设计跟没有设计，就是说我们刚说以句型句式，它是需要去教学者要去抓出来说，在这个语言当中有哪一些句式是很重要，你一定要最早最快接触的啊，你需要去做一些筛选。那我们说比较怎么讲土法炼钢的一种学习法，就是那个类似叫做翻译学习法。
那个翻译
不是说中文越文对照，不是，而是说我说什么你就记什么，你然后我说你记背下来考试。对，
以我的理解的话，它是不是那种就是用母语的方式去标记这个外语词汇的读法，就是这种吗？翻译的学习
可以包含这个部分。
比如说像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很搞笑的素材，就在中国那边大陆那边有一些人学英语的时候他们会就是以一种很独特的标记的方法，比如说那个 yes 就是的的意思，那他会在底下标个 yes 然后就是就是说什么 yes 然后什么 mas 爹死类似，是不是就是这样？这 就是翻译的
对
学习法，
对，就是类似这，就是说它是以学习者的母语来进行教学，譬如说你是越南人，那我就用越南文来教你华语，然后会用越南人容易理解的一种一些方法啊，比如你说刚刚说爸死爹死那一种方法来进行学习，
这个不建议各位广泛应用哈，它只是网上的一个梗而已，
应该是说就是当然说这套理论我们是在我们教学者的角度我们会知道有这些教学跟学习方法，但是我们也会希望说学习者应该可以理解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是学生你应该理解到说你现在用了这个学习法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应该了解这样子学习法的效益以及弊端在哪里，那很明显的弊端就是说你记得音总是会有一些偏差，
是的，
譬如说很多越南学生在汉语当中的一声跟四声音总是发不清楚，
对，好，搞傻傻搞不清楚的，
对，总是发不清楚啊，对，又或者是说你可能不小心在不需要卷舌的地方卷舌之类的，
对对对，
那这一些我们叫做偏误，对，偏误跟那个语法上的错误是不同概念，偏误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主动的察觉到，或者说你不是主动去控制，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产生的这个错误，那这个错误也不是语法上的错误哦，也不是说你考试这样子就会得不到分数哦，都不是哦，而是说实际上你在使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呢我们母语者听了都会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对，但是我们还是说对啦，就是语法上好像你对了，但是有些东西
但你的发音上
发音或者是其他部分就是你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那这种偏误导致的原因有什么呢，会不会有文化层面上的影响，
这种通常导致的原因很大成分就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当中他没有留意到他自己正在发生这个错误，然后教学者老师也没有在这个部分去纠正他，对，就让他比如说你学的多了，你学了2年你学了3年你觉得你已经讲得很棒了你的语法都很好，你考过汉语水平考试了
但手握 H6 对吧，手握 H6 这个立足 H6 放眼 H8 这个征服 H9 类似，
对，那但是实际上就是你离所谓的流利精通似乎还有一段距离呢，对，
然后就我在这里想问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比如说你刚刚有举这个就一些中文的学习者一些同学们他们都会犯一些非常有类似应该叫低级的错误吗，就是比如说那个儿化音，就是觉得说北京话就是什么时候句尾都是要给它加个儿无而不欢的那种，我之前在说的这件事情是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曾经在北京有待过的经验的话老北京们给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儿化音是加与不加是要看你当时所需要表达的语感以及当时你所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来看，而不是说也一定有北京人，所以呢你比如说一会儿对吧，会儿就一定得儿，或者说等等这样子它这个儿化音的加入或者去除是根据你这个讲话者当时的一个状态，你要表达什么样的样子，然后你的语感是怎么样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经验我才会想问说这个发音的偏差或者偏误会不会也有文化层面上的一些影响，就是可能学习者并没有能够接触到，或者说学习者然后受这个教育者他也没有就是说传达这样的一些信息来让大家可能就是说避免等等，
所以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越南的大学会跟中国或台湾来合作，就是说引进像我们这样子的华语教师进来到越南的教学越南大学的教学，因为各位同学跟越南籍的老师你可能觉得讲的挺通顺考试分数挺高
这成语也是一套一套的
对但是 对，就是，但是听在我们有专业的教学方法，跟我们是母语人士，我们听起来就是嗯，这个好奇怪啊，好奇怪啊。对，又或者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成语，就是当你在沟通表达的时候哦，并不是说你用的词汇有多么的专业高深
华丽，
就代表你的语言能力很好，不是的，你的语言能力的你的语言表达很大程度是看你在使用的场合，你能不能运用你所拥有的这个语言技能
做合理的表达，
用在适合的场景使用适合的语词来表达，对，
适当的表达，
适当的表达，
合理或者适当的表达。
你可能学了很多的
成语啊，
对，
故事自己汇集啊，典故啊，
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这么高频率的去搬弄去卖弄你所熟悉的成语，
嗯，
那样子的表达不会让你不会让别人觉得你的语言能力很好，我们只会觉得
很装，
也不是装，就是你表达的内容声色难懂，
让我感觉很困扰，
我听不太懂你在讲什么，虽然我知道你的语法也对了，你的口音我也听懂了，但是我就是不太懂你在讲什么。
嗯，
对。那所以这边就是说，这边就是遇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当然也许初期同学在学习外语的时候，会以那个语言检定作为目标去取得那个证照，去让大家公认说，你是具有这个语言技能到达这样水平的人。
嗯，
好，但是你也会发现说，当你的这个语言能力你套用在实际生活的应用当中，其实仍然是有很多的问题点，
对，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更有效去驾驭这个语言，在不同的使用的情境能够恰如其分的使用它。
嗯，
对，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语言的应用应该可以说就是不仅是说背得多，然后就是说成语一套一套的你就是 OK 了。
对啊，你当然就是我们读了一些成语故事，对啊，我了解它的典故吧，但是你仍然会发现说，就是很多时候
也不会用。
我们应该这样讲，当你在表达的时候，你使用词本位或是你用句子本位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明白。
对，那譬如说如果你要表达同一个概念，你用一个词，当然它可能可以很精确的去展现出你要表达的
意思，
对。但是词本位的问题点就是，如果那个词过于专业或过于精深，那你会让其他听的人搞不懂你在讲什么。
像我自己的话，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会生造一些词。
那如果是用那个剧本以句子为中心来表达、来描述的时候，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用比较清晰的、丰富的描绘，表达方式去描绘出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概念。等一下我会举例子。
好，
但是剧本位的缺点就是，如果你描述的那个词句太长了，那你会让人家听起来
很累，
很累，就是你讲了很多，但是你到底在讲什么？
对，
听不懂的感觉。
就应该算是人通过听接收的极限。
对，你超过了一定的极限，人家就会可能他散失了注意力，他搞不懂你在讲什么了。
你比如说在这里我不知道这样的例子算对不对哈，但是这是个越南语的例子。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会，应该是我记得是高二有一篇这个叙事文，是越南一位革命先烈作家他叫温敦写的这个我来到松大。
有啊，这就在英方哈诺旁边那条路就是温敦。
对对对。这是揭名了，我们在说的是他的作品。
我懂。
然后就是说我来到松大当中，我记得我在高三的时候上课，然后老师会有其中他的一个优，就是这个文章的优点呢，老师就会说温敦是一个很善常用超长句，然后词它就像是一个词汇量超级多的这个词汇使用暴力者。 然后他我相信可能如果大家还记得这篇文章的话，大家也会对这篇文章印象深刻，就是他的一个句子有时候可以写到五行，超级超级超级超级长。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很符合那个，就是说剧本位的缺点，就是你写这么长，就是说如果是听力极限也是卧龙凤啊，不是卧龙凤雏，就是也是很特别的人，大家可能会理解到其中的美感，但对于一般的人如果去读这样的文章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有点难理解，因为太长了，超出了我正常可以接收的那个长度的范围。
好，所以我这边用我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举，就是我在那个出门去教学的时候，我通常会在我家里就是泡好一壶茶，然后我会带那个保温瓶跟我的一只茶碗，我用那个一个布做的这个袋子呢，把它带出去，然后里面放了那个茶碗，然后呢，我到了教室呢，就会有学生问我说：“老师，那个是什么？”他指的就是那个装着茶碗的袋子，
布袋，
那个布袋啊，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词本位跟句本位的方式分别来诠释，到你们会觉得怎么样的表达在这个场景是比较合适的？好，现在我们讲讲看，老师啊，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啊？我说，那是茶袋，
那是茶袋。
好，这是词本位，茶袋就是一个名词。好，
第二甩给你一个名词。
第二个，老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装茶碗的袋子，装茶碗的袋子，我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变成一个短语来表达这个东西，而不是套给你一个我领域才知道的那个名词。
茶袋，
谁知道什么是茶袋？如果你不研究茶，谁知道什么是茶袋？对，
明白，
就是它很精炼，但是你对这个领域你不了解，听不懂。你后来反而你要花很多精力解释，相对的在这个场合，因为是就是我们老师跟学生闲谈嘛，那我们用比较对方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啊来表达，这个用功能性的方式啊，这个是装茶碗，这个我这个喝茶这个碗的这个袋子，所以它的中性语是袋子，
中性语是袋子，
这个袋子这个词，那很多同学就理解了，它是个袋子，
首先它是个装东西的袋子，
对，
然后其次才是它是装茶碗茶瓶的袋子，
对，因为 连茶碗这个词可能都有些人
也未必能够理解，
但是即使不理解也没关系，因为我的中性语很明确，袋子
啊，它就是一个装东西
什么什么什么的袋子，
对
对，所以你想到袋子你就产生联想了，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是一个袋子，然后里面可能装着什么东西，好，你就很容易连接起来，因此这样子的沟通就会很有效果，这个效率是很好的
啊。然后岔开一下哈，我想补充问一句，所以也可以说，就是因为最近好像，因为最近大陆那边也是有说到一些这个，有一个叫做有时候会打趣说人话，那是否就是词本位跟句本位的使用错位，其实就造成了某种应该说叫做表达上的不说人话的现象，就是该需要解释的时候，你却给我甩个精深个这高深的名词出来，来让你自行理会，就增加了那个听者的成本，然后不该那个就是说不该不需要，应该是不需要吧，就是那个词其实对大家 也已经很熟悉了，你就大篇长词，这个其实应该会算是一个叫不说人话，
它的分类不一定是因为词或是句子啊，而是说它表达的方式是不是人家容易理解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在那个你学习一门外语到一个阶段哦，就是你的沟通的失败，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你的语言技能不好，
不一定是你的语言应用能力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你的表达方式让人家难懂。这里 还不是说你的口音还是你的语法，我们先假设那个口音跟语法你都已经 OK 了，都很好了。那现在就是说表达方式这件事，
逻辑层面吗？
应该说，当你在表达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是可以试着设想，听话的人他要怎么样 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嗯、接收你的意思、嗯、而且不会产生误会
以及相关不必要的情绪、
那个就说远了、啊、对, 对，就是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我们套用在语言应用来说，就是你面对不同的人你使用适当的词语来跟他向他表达跟他进行互动，来让你的这一门这个语言的能力呢能够得到适当的发挥，而不是只是在秀肌肉，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很多词哦。
对，你看我学了很多，我什么都懂，我背了成语三百词，
博通古今是吧？古今中外，我啥都通。我成语一大堆，
对，
我这个典故一大堆。
对，所以要注意这个部分。
嗯，其实这个的话，虽然我想到一位朋友，我认识的一位也是学这个中文的朋友，他其实。会秀，就是他秀他记很多的成语，可是有时候我会比较那个很无语的看他在给我秀数，就是在我面前数着他的一些个他所背过的成语，然后就我心里其实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到底这个你是要秀什么呢？你要让我欣赏的点在哪里？因为有些成语的话，并不是我也不太知道，所以总结应该叫做应该叫做怎么样？就是最终还是要以明确可懂的表达算吗？才是最后的一个目的，或者说语言应用的一个准则，而不是说我学很多的成语，我有很多的词汇，什么术语啊，什么这个比 H6 还要高的，就那个 H6 的那个3500字词以外的词我都会，然后去给听者去秀你的肌肉。其实这点的话反而有点像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
您这句话听起来也有点秀啊。
赔了夫人折了兵啊，这个是一个好像是歇后语是吧？
算是
啊，歇后语。不仅呢你说的话没人懂，你说的话人不懂，而且呢还让人家可能因为增加了人家的理解成本，使得人家对你这个人的表现其实也不舒服。
对啊。
对吧？好，然后其实今天最后的一个点我还蛮想问的，就是有关于文化对于这个语言的学习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就像你蔡老师刚刚有说到的一点，就是说语言的这个应用能力啊，其实就可以概括成大概就是说包括句式包括词汇啊，包括语法的训练。那这个训练它有点像是一个硬性的训练过程，那但是这个硬性训练过程所形成的其实仍然是一个表皮啊，就像我们节目刚刚说的，就是你只知其表不，然后就但是这个表呢你知的也是不太好，然后你就把这个表结合的很乱七八糟，就变成了你不知其内。所以我还蛮想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在就是说语言学习的过程当中，文化的一个角度，文化的这个角色究竟是什么？然后一定所有的人，就是说学习外语的人都需要知道文化，还是说如果你对你学习外语这件事情有更高的要求的话，那你才需要，否则的话你只是某口饭吃那就算了。不知道老师你的想法是什么？
人应该说就是文化它在语言学习上它比较像是一种燃料。如果你是一台车，你是一辆车，你要
汽油吗？
也许是汽油。也许你喜欢人力，那就人去拖动它。
也许是核燃料。对吧？反正它就是消耗品。
它可以是你往前继续走的一种动机，一个动机的成分之一。对，就是你伴随着认识文化去进行学习，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许会觉得很累，因为你可能要记生词啦、语法啦什么的。但是你又发现说，那该这个语言的学，如果你学成之后， 候你会得到一些奖励。
嗯哼，
好，这个奖励譬如说你会认识到，譬如说有的人他来到台湾学习华语是因为他蛮喜欢台湾人的应对表达方式，对，就是你会发现说台湾的华语相对来说是比较语气上是比较温柔的，然后台湾人是比较重视礼貌的，对，那这一些如果你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或者说你想要多跟这样子的人接触，好，那比如来到台湾学习华语，那可能会是你的动机之一。
嗯哼，
对，那也有的人是说你希望你学习这个语言之后呢，你能够赚进大把大把的钱啊，然后你会发现哎中国真是个好市场，对，好，那可如果钱会是你的学习语言的动机，好，那你希望每天都被钱开太很多钱，然后开心到醒过来，好，那
醒过来都是 money
醒过来都是 money 那可能你会以此为动机，让你更愿意学习中文。
嗯，
对，那像我在说那个我学习日语，就是我喜欢玩我自己的日文的那个电玩游戏。
嗯，
好，那我喜欢我自己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不需要看什么翻译软件什么的，然后我可以独立去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以此为目的。好，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我接触这个领域，这个游戏文化带给我的奖励。所以实际上我在那个学习日语之后，2年之后，其实我没有再进到那个课堂当中，但是我的日语能力仍然保持在一定的阶段，而且你会发现我的词汇大多是日语词汇大多是比较强在那个动漫游戏那个领域的，因为那个是我的兴趣啊。
嗯，
所以我们会说这些你透过这一门外语你所能接触到那些人事物，都是一种文化，这些文化都会带给你一种动力，让你更愿意继续往前走。你可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不知道，因为它可能就是他可能你期待的目标是你可以考到某个证照某个证照等级，好，也许他会是你的一个里程碑，好，但是譬如说对我来说，我学习日语就是好玩，我觉得我可以常常接触到不同游戏，不用靠翻译，那这个就是我所期待的部分。好，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语言学习然后里面有文化的成分在里面，那你学习的过程会比较
更深度，
也不要说深不深度啊，就是说心情是比较愉悦的，而不是好像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的那一种学习。对，因为那种学习大概你会很勉强，然后就会像文刚说，人家是有那个汽油有那个燃料在那个汽车里面，你却是 把那辆汽车绑着绳子自己吃力的往前拉。对，那样子学习的效率就很明显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在这插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文化的学习或者说文化的深入了解，是否会在学习语言这件事情上是有反扑的？就是它会反过来让对于，就是说你在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的过程当中，不管你的词汇，不管你这个表皮，会变得更加的精华，会有吗？这样
是什么意思？精华
就是会变得更加精进，类似。
你可以再表达一次吗？我不太 get 到你的点。
这一段你又剪掉哈。
也不用，因为因为这个是你在试着向我提问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没 catch 到你的点，所以你可以再重新调整一下语词。
但这段说明的话是可以剪掉的。
不用，我觉得可以让听众听一听，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表达，我却听不太懂。
哦，
对，我觉得没。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文化学习，在因为以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我个人的学习汉语的经验、华语的经验是比较不一样，更多的是被扔进了人堆，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一直都会有着一个很。 不一样的这个学习汉语的一个过程，就是突然一下子就从一个不知道的状况扔进了一个人堆啊，然后要适应着这个人堆复述了好几年，然后就学会了这样的一门语言。而在其中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如果就是以我现在的眼光重新回顾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文化线跟语言线是同时进行，就在我身上的汉语或者华语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呢，说文化线跟语言线是同时形成的，并且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我的很多词汇很多的表达是通过对于文化更深入的了解而精进。所以我想问的一个点就是说就是文化学习这件事情，或者说文化的更深入的去了解，可能是主动的，可能是被动，或者是说可能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去接触更多的这个文化的面向，会不会在最后反扑过来精进了语言力？我还是蛮想问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跟我刚刚说的概念一样，就是说它是动力，但它也有可能成为反动力
啊。
就是如果你接触到那个语言它背后的那个文化，然后你接触更加深入了之后，你觉得这个不太吸引我，或者跟我期待的背道而驰，不一样，劝退，就是因为不了解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开，类似那样子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
对，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对，但是我想这一切都是怎么讲呢？自然而然的，就是就像你选择男女朋友，就是你不了解他，你觉得他很帅，你就好，我想跟你在一起，
远看很好，
对，
近看就是
不堪入目，
是吧？
对，那因为了解而分开嘛，那我说这个也是自然之理，你知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有一天 Heads Win 没有缘分了，那就让他去吧，
就让他去吧，
对啊，就是生活还是这样子过啊，你
别强求，
对啊，你只是选择不要继续再往这个方向接触，这样，
否则会吃坏了肚子，
对啊，你都已经被那个渣男伤透心了，你为什么还要勉强自己跟他在一起呢？
对，
像是这样子的感觉。
好，最后还是要回到咱们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算够呢？就是有一个笼统的讲法的话，很笼统很综合的讲法的话，或者说是一个回答的话，到底怎样是算够呢？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回答是这样，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怎么样算够呢？因为这个问题会是因人而异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是社会告诉你，可能是你的老师告诉你的，
可能是这个节目告诉你的，
对，但是那你自己认为呢？对，怎么样算够？
对，所以还是非常的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针对这一集来发表，就是怎样是算够的，或者说以你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你什么样是合理的，怎么样是合理的。好，那今天这一集播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外语学习的能力，然后我相信在未来可能仍然会有很多的事情跟外语，不只是华语，也可包括其他的语言的相关的一些事情啊、事件啊的相关的发生，然后非常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可以成为一个就针对于我们理性看待这个外语学习，然后不要把外语学习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把它变成了内卷的一部分，算是一个抛砖引玉，就是希望各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集，算是一个敲门砖式的东西来，不想说是摆正吧，应该就是说是有一个理性的看待的角度，关于外语学习力这件事情，外语学习这件事情，然后找到适合的，就适合自己的这个外语学习的目标，或者是说对于外语学习这一个领域有了新的一些见解。好，那今天就是这一集的节目，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为我们答疑解惑。他现在脸很臭。
这就是你的播客的风格是吧？
对，
专门坑来宾的。
我们的播客呢是一档既严肃又不怎么严肃的节目，所以
alright
所以就大致是这样。来宾呢就我相信以我的人品找来的都是非常和蔼可善的啊，大家都是非常好人品的人，
哦、
否则以我这样开玩笑的话，肯定会被揍死。
哦
虽然是声音啊，但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就是如果很不好说话的嘉宾，应该是我现在是个猪头。
你有没有尝过台湾的超派铁拳？
没有。
好，没事没事。台湾的梗啦，台湾的梗，对。
好，那非常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价值。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请你不要吝啬啊，这个又增加这个了解的成本了哈，请你。不要害羞啊，留下你的 follow 啊，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跟这个各大的播客平台上留下你的 follow 啊，来关注我们的播客频道，以免不要错过任何新的更新。然后同时呢，我们在YouTube 上面也有字幕的版本啊，这样可以服务到所有听不懂这个中文聊天的各位观众们。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其他的语言版本的话，可以移步到 YouTube 给我们留下您的 subscribe， 然后观看相应的这个字幕版本在 YouTube 上面。那最后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他的脸还是很臭。
休息准备去吃饭。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的到来，希望各位，那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拜拜。